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再有一些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每次能够这样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可以聚集在你的脚前，一同来听你恩惠话语的时候，主，我们心里面实在满了感谢和赞美。是你自己把我们召集在你的面前，是你自己要借着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把你自己更多的显现给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的话语所光照，主，让我们的灵能够被你自己所充满。主，我们这样聚集的时候，主，我们就把我们全人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话可以丰丰富富的倾倒在我们众人的心中。主，让我们借着这些话，我们可以更多来认识你，也更多来经历主你自己。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在我们当中已经开始的工作能够按照主你自己的心意得以完全。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刚才我们读过诗篇第90篇的1到12节。那如果大家读过那首诗篇的时候，可能会注意到，在这首诗篇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括号，里面说这是神人摩西的祈祷。也就是说呢，这首诗篇的作者应该是摩西。我们知道诗篇里面大部分的诗篇都是很多都是出自大卫。摩西写的很少，有人说诗篇里面大概摩西一共只有2篇，那么这就是呢其中的一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90篇的作者是摩西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其实呢，这是在我们人类历史当中最早、最古老的一首诗，因为我们知道摩西是生活在距现在3500年差不多那个时间。离现在已经有3500年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古老的一首诗歌，是可以说是人类最最古老的诗篇，但是一直流传到今天。而且当今天我们读的时候，当我们默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离我们好像并不遥远，好像呢跟我们今天的生活仍然息息相关。其实这个也不奇怪，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安定在天，我们知道神的话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一同来思想诗篇90篇的时候，愿意神借着这一个诗篇向我们说话，来把它启示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多明白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知道圣经呢是讲神，是讲到人，讲到呢神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诗篇也不例外，诗篇90篇也是这样，也是讲到呢神，讲到人，讲到呢这位神跟我们人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把诗篇90篇的前12节呢简单的这样来分成4部分。第一部分呢，我们看到是人或者是摩西代表我们人类向神所发出的呼求，这是第1节。从第2节到第6节呢，让我们看到是神之无限和人之短暂。从第7节到第11节，让我们看到是人之罪恶和神之愤怒。那么第12节就是呢人向神回转的一个呼求，可以简单的分成这样4个部分。这是第1节，神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知道根据第10节说人一生的年岁是70岁， 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所以呢，我们估计呢，这首诗篇是在摩西80岁之前所写的，因为他说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所以大概可以估计呢，这是他80岁之前所写的。摩西一生呢，一共是120岁，前40年是在埃及的皇宫做法老之女的儿子啊，就说是埃及的王子。在这40年当中，他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大有能力。从40岁到80岁呢，他是在米甸的沙漠和旷野给他岳父放羊啊，他从埃及王子的身份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放羊人，天天呢跟羊打交道，以至于呢到80岁的时候，耶和华神向他显现，呼召他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已经他觉得已经都不太会说话了。后来最后的40年呢，他是带领以色列人在大而可畏的旷野，在旷野里面流荡，盼望着能够进入迦南。所以呢，我们猜想这首诗篇就是他在40和80岁那一段时间，在旷野里面，很可能是在那一段时间放羊的时候所写的。当然这些都是猜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当时摩西他的情况，他的情形，他在旷野里面放羊，而呢他是居住在外邦人中，他离开了自己的骨肉同胞，他的骨肉同胞在埃及做奴隶，他一个人呢跑到米甸的旷野，他是居住在外邦人当中给他的岳父放羊，而且呢一晃就是几十年过去了。在他来看，他的人生已经似乎到了尽头啊！一生的年岁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此时此刻，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心里面何等的孤单，何等的思念他自己的弟兄们啊！所以呢，他生了第一个儿子之后，起名叫做哥顺。哥顺的意思就是我在外方做了寄居的，他给他儿子叫这个名字，就有点像你知道吗，这个从大陆的到了台湾之后，生了儿子之后给他儿子起名叫外邦人，外省人，对不起啊，你给你自己的儿子起名叫外省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时刻没有忘记啊，这里不是我的家，我是在外邦做了寄居的。那么他的骨肉同胞也是一样，其实以色列这个民族是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个民族，他不是在自己的领土，在自己的家园发源的啊，他是在埃及发源的。当初雅各到埃及的时候是一家人70个人，然后是在埃及这块土地，在尼罗河畔发源生长，成为一个民族。所以这个民族形成的时候并没有自己的家乡，所以他们叫什么呢，所以他们被其他的人叫做希伯来人。希伯来的意思呢，就是从大河那边过来的人，是从别的地方过来的。所以呢，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他们从来没有自己的家乡，所以叫做希伯来人。自从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离开了本地本族和富家之后啊，他的后裔就是这样。所以呢，在摩西的心目中啊，他何等盼望不但他自己能够回到他的弟兄当中，而且呢他的弟兄们，他们这一个民族能够有自己的家，所以他从心里面向神发出这样的呼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或者说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 家。当他这样呼求的时候，就不单单是一个呼求，而且呢是向神的一个赞美，因为他知道虽然他们在地上没有家，但是呢那位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世世代代是他们的山寨，是他们的盾牌，是他们的避难所，是他们的安息之处，是他们大能的保护者，在凡事上，在每一天上是我们的依靠。所以这一切，他心里面的所有这一切感受，用一句话来抒发，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家。在摩西之后大概2000多年，也就是我们中国唐代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诗人，他很有名，他不单单是一个诗人，而且他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家，他非常的有抱负，但是他生不逢时。那个时候呢正是契丹这个少数民族他们很强盛的时候，他们大举进犯唐国，国难当前，诗人他徒有一腔报国之情，徒有一腔热血，但是呢却报国无门，他有很多主张但是不被采纳，所以他觉得自己实在是怀才不遇。有一天他来到当时叫幽州这个地方，登高望远，抚今追昔的时候，深感到宇宙的无限和人生的短暂，不知不觉之间他就万分的悲愤，泪流满面，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诗，表现的是一种悲苍悲壮苍凉、荡气回肠的情怀这就是大家都知道叫做《登幽州台歌》里面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当摩西在旷野的时候，我想他大概也会有这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慨。然而在他念天地之悠悠的时候，他没有独怆然而涕下的悲伤的情怀。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在他胸里面，在他心胸当中所激荡的，却是永生神的伟大。因此呢，作为诗人的摩西，这个时候他胸中涌出的当他看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当他念天地之悠悠的时候，他接下来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在他胸中呢所激发出的却是对永生神的赞美。从这一句最古老的诗篇里面，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点非常重要的关于神的启示。第一呢，是讲到这位神是永恒的神，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神，是从过去的永远，这是就亘古就是说我们往前看的话叫做亘古是过去的永远，那么我们往未来看的时候叫做永远，是将来的永远它是神。也就是说呢，它其实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它是在时间之外永远的神。这是关于神的这一句诗篇给我们的关于神的第一个方面的启示。第二个方面呢，讲到说他是创造的神，万物都是借着他所造的，就像创世纪第一篇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的，起初神创造天地，也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世界是借着神的话所造成的。 所以我们摩西所赞美的这位神，我们今天所敬拜的这位神，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他是万有的创造者。既然他所创造的宇宙如此的伟大，如此的浩瀚，那么我们就知道创造他们的神，这一切背后的主宰就更加的伟大。那么接下来，这样一位伟大的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不仅仅是永恒的神，他不仅仅是创造的神，他跟我们是有关系的。当摩西在旷野里面思想这位永生神向他举手在赞美他的时候，他所看到的是远处耸立的群山，他所看到的呢是宽广的天地，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创造的手。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人在这个伟大的创造里面显得何等的渺小，真的是人算什么？人不过就是一粒尘埃而已，就像一粒灰尘而已。摩西就会发现他自己是何等的微不足道，我们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在感慨宇宙的浩瀚宏大的同时，谁不会想到自己的渺小？我们在感慨造物主之永恒的时候，谁不会感慨我们人生是何等的短暂？所以呢，诗人接下来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创世纪也告诉我们说，你本是尘土，要归于尘土。神不但创造了宇宙并且其中的万物，神更用尘土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我们人。我们的来源，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尘土。所以呢，同样我们的结局也是要归于尘土。神是有限的，我们这些被造之物；神是无限的，我们这些被造之物呢是有限的；神是永恒的，我们却是要朽坏的。而且我们朽坏的时间，我们朽坏的速度，我们的生，我们的死，甚至我们在哪里居住，都是呢神预先所定准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是神预先定准的，在我们来看是偶然的，但是在神却不然。这是我们跟这位造物主之间的另一层关系，就说不单单啊，我们跟他一比，有无限与有限的区别，有永恒啊与短暂的区别，而且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神所预先所定准的，这是我们跟这位造物主之间的另一层关系。当诗人继续这样思考的时候，他接下来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经。千年哈，就是当然就是一千年。如果我们稍微思想一千年有多长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年是365天，十年呢3650天，100年呢36500天，一千年呢36万5000天，这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对不对？我们人一生是70到80岁，现在呢人的寿命长一些，到100岁吧。但是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在神看来，一千年不过是已过的昨日，就是 as a passing day。然后接下来说更短啊，不仅仅呢是一天，而且在神来看，不过呢就是夜间的一经啊，或者说呢就是 a few hours 啊， 4个小时吧。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啊，因为神是在时间之外的，但神那里是没有时间这个概念的。但是诗人为了帮助我们明白我们与神之间的区别，他这样说：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就好像我在下面画的那个时间轴一样啊。这个轴呢有两个箭头，一个是指向过去，一个是指向未来，那都是无限的。在这无限当中，有一个看不见，用肉眼几乎都看不见的一个微小的时间段。这个时间段是多长呢？在我们来看是1000年，但是在神来看不过就是一瞬之间。也就是说，诗人再一次从时间这个观念上来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跟神之间的区别是何等的大。而不是呢，我相信摩西在这里决定不是用这种说啊，神来看千年如一日来这样画一个等号，1000年等于一天，所以呢我们可以根据这样一个公式来计算主耶稣什么时候可以回来。他接下来说哈，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根据最新的统计，根据联合国最新的统计，现在每天哈，世界上有多少个婴儿出生？平均呢？根据最新的统计，每天啊有300万，就是每天每24个小时，平均有三百万个婴儿出生。这样呢，也就是说一年呢就有1亿3140万个婴儿出生，一年。现在世界的人口是多少亿了？70亿，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与此同时呢，每天有151600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一年呢是5530万。当我们把这些数字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3500年前诗人就说了啊，我们世人啊来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一批一批啊，像海水涨潮的时候，像大西洋啊，像新泽西这个 Jersey Shore 涨潮的时候啊，这个海浪大家都去过哈，它那个冲。那个冲浪的时候，那个浪上来的时候啊，像潮水哗哗的上来，同样的落潮的时候也是一下子就落潮了。那我们看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时候也是这样，人一批一批的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呢又一大批一大批的离开。二次大战之后，美国一下出生了7800万的婴儿，就叫做战后的婴儿潮，他们来了。从现在，从最近几年开始，这一批人到了退休的年龄，再过20年、30年，这一批人就要离开。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啊，一批一批，一代一代来到这个世界，又离开这个世界，就像大海中的潮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所以诗篇说他们如水冲去。不单单呢，啊，诗篇不但告诉我们说哈，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人像如水冲去。这是一个现象，大家都能够看到的现象。它更告诉我们说，在这个现象的背后所掌控的，乃是这位神。所以他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然后说：“早晨你们如他们如生长的草，早上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这里就发现呢，希伯来诗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一件事情 他会反复的说，啊，叫做重叠，以此呢来加强他所要阐明的意义。这里面说是你叫他们如水冲去，对不对？告诉我们说在背后一切所掌握的是神。然后呢他又用两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人生的短暂，这儿啊，第一个比喻是说我们人生呢如睡一觉。大家想一想，我们的时间什么时候过得最快？睡觉。可能我们从前没有想过，对不对？从前我们是觉得做我们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时间过得最快，对不对？上网的时候时间过得最快，对不对？读报纸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时间过得最快。但是其实时间过得真正过得最快的时候是睡觉的时候，一闭眼一睁眼七个小时八个小时一下子就过去了。人生也是这样啊，从前我们过去小时候写作文呢，写不出来，憋呀憋呀憋呀，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做作文的时候常常憋了半天，纸上只写下八个字：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但是哪里想到啊，人生真的如此。现在过来之后会发现这八个字非常非常的真实，人生真的就像睡觉一样，一下子啊，一闭眼一睁眼一生就过去了。第二个比喻告诉我们人生的短暂，是说就像生长的草一样，早上生芽发长，发生长，晚上呢割下枯干。在我们不经意之间，我们的头发就像草花白了，枯干了，对，我们的眼睛昏花了，所以呢我们很快就有了这个特点，两个花的特点，对不对？头发是花的，眼睛也是花的。过去我们在同学在一起聚集，对不对？大家谈的工作啦，事业啦，孩子啦，房子啦，等等等等。现在在大家一起聚集的时候，你会发现多了一个话题，就是这个生病了，对不对？这个这次没有来，生病了。这个这次没有来，走了。每天都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者呢发生在我们的周围。打开报纸，打开电视，上网看到的都是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事情。地震了，龙卷风，海啸，车祸，各种各样的事情意想不到的。所以呢我们人生是非常非常的脆弱，每当这样事情一发生的时候，许多的生命就结束了，就像草一样，早上还在生长，但是一下子就枯干，就割下。所以呢神的永恒和人生的短暂就这样赤裸裸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何等的短暂。这是呢第二节到第六节，让我们看到神的永恒和人的短暂。 那么从第七节开始，讲到呢人的罪恶和神的报应。从这里的时候哈，如果我们仔细的话，我们会发现诗人从第七节开始用我们代替了他们。在这之前呢，是讲到人的时候，讲到人类的时候，是说他们如何如何，从第七节开始就不再用他们，乃是用我们。诗人呢现在要他用我们来更加的强调他自己亲身的和主观的感受。诗人笔下的人生好像是一本书，每一页当我们翻开的时候都是那样的沉重。当他把他的手翻开下一页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的，他给我们看到的不单单是人生的短暂，而且在这短暂的人生里面更充满了愁苦、劳累和虚空。即使呢我们这一辈子一帆风顺，最终我们每一个人还是要面对生老病死、生离死别，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还是有许多东西让我们放不下。所以呢当亚历山大大帝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临死前那一刻，他吩咐手下的人啊，在他死后在他的棺木上要留两个洞，所以让他的手可以伸在棺木的外面，向世人表示他是生带不来，死呢也带不去，他两手空空来到这个世界，同样他要两手空空的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不过都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人生如此的短暂，如此的充满了愁苦，以至于呢在旧约里面的约伯，他咒诅自己出生的日子，他宁肯自己没有出生，因为呢在人生当中常常我们都有生不如死的感觉。同样当埃及的法老问雅各他在一生的年日如何的时候，他这样回答埃及的法老，他说我居住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对，不仅少而且苦。为什么？为什么人生不仅仅短暂，而且还充满了愁苦？诗人接下来要把这个答案告诉我们，答案就是在这里。第七节说，我们是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人生之所以短暂，人生之所以愁苦，是因为我们人乃是活在神的怒气和愤怒之下。我们的神他不仅是那位从亘古到永远的神，他不仅是善良慈爱的神，同时呢他也是公义和圣洁的神。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当人背逆神的时候，他的愤怒就会临到我们。所以神的怒气乃是出于他自己圣洁的本性，因为这位神是圣洁的，所以他是公义的。所以呢当人在罪恶里的时候，神的愤怒就会临到我们。所以人生之所以又短又苦，就是因着神的怒气。神起初造人的时候是要让人在伊甸园里面享受他所赐给人的永生，这是神的心意，他是要把永远的生命、把永生赐给人。但是呢因为人犯罪，所以呢人就活在神的震怒之下， 第八节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光，在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的罪孽，我们的隐恶是什么呢？罗马书里面一口气第一节啊，第一章29节到31节，一口气啊列举了21吧，差不多20几个哈，人类20几项罪状，跟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关系啊，让我们在这位圣洁的公义的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说我是无罪的。让我们看到人当中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忏悔、背后说人、怨恨神、辱骂人、狂傲、自夸、捏造恶事、违背父母、无知、背约、无亲情、不怜悯人。这还不是全部。所以当神的公义的要求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律法向人显现的时候，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夸口，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说我们是无罪的。既然呢，这位神是圣洁公义的，他必要审判人的罪，他必要向我们显明呢他的愤怒。问题是我们常常对神的愤怒以及呢对神如何显明他的愤怒不明白。我们常常以为神要惩罚罪恶，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应当如何呢？就是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马上就惩罚他。我们以为呢这个惩罚就是说，如果我是像这里讲，如果我背后说人了，如果我怨恨神了，如果我嘴巴犯罪了，那么呢神马上就来惩罚我，或者叫我成为哑巴，或者把我的舌头砍断一截，这叫做惩罚。我们以为呢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做假见证的时候，当我们在我们的简历上不诚实的时候，神马上呢让我们的手指头就断掉，以为这就是神的愤怒的显明啊，其实不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神对人的惩罚，或者神向人显明愤怒的方式，乃是呢离开人，乃是把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赶出去，让神与人这样的分开，这是神显明他罪恶的方式。所以罗马书里面用了好几个任凭，神就任凭人如何如何。人既然心里面顽梗，要坚持在罪恶的道路上，神就任凭人。那么这种分离的结果，圣经里面叫做死，叫做神对人愤怒的显明，叫做呢神对人的惩罚。这是呢我们人最大的悲剧，就是呢我们与神断绝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神离开人之后呢，我们就变成这种光景。我们所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当人发现他与永生神隔绝的时候，我们的年岁就是一声叹息，或者说呢就是一声哀叹，就是一声痛苦的呻吟，这就成了我们一生的写照。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人犯罪不仅仅人进入了这种光景，让人的一生变成了一声哀叹，在神的震怒之下，而且神的一切受造之物 都因着人的犯罪而叹息和劳苦。到第十节的时候，诗人再次把我们带回到人生的短暂，而且说得更加的具体。这一次呢，他不是用形容，不是用比喻，乃是告诉我们事实是什么呢？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过去啊，人类的祖先的寿命是按照百来计算的。那时候的人动不动就是几百岁，啊，很轻松的就活几百岁，600岁、700岁、800岁，甚至能1000多岁。现在我们计算人的寿命不能用百来计算了。如果我们用百来计算的话，我们都还不到一，所以现在要变成用10来计算，10岁、20岁、30岁。那么到摩西那时候其实也是这样，所谓70岁在原文里面也不是说70岁，是说呢就说那个时候有一个计算单位叫做20的，叫做 score， 一个 score 是20，所以70岁是多少呢？就是3个 score 再加上10，80岁呢就是4个 score。 也就是说我们一生哈，如果这样来算的话，用20来计算的话，其实是非常短暂，对不对？我们一生也就是3到4分，如果我们把那个 score 翻成分的话，也就是3分到4分。哎，你会发现我们人生好像也确实就这样3到4个阶段而已，对不对？幼年到少年到中年到老年，这样3、4个阶段。所以实在呢，就是一眨眼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得了3分，甚至得了4分。这时候就知道我们人生的尽头呢，差不多也就到了。我们一生的年日就是3分半到4分，而在这短暂的时间里面是什么呢？我们一生劳碌，回头想一想，会发现我们所追求的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那些过去曾经值得我们骄傲的，不过都是转眼阴云，对不对？今天让我们去想，都想不到，都想不起来了。你想想，真的，大家回头想一想，你如果已经过了30、40、50、60的时候，你想想过去的几十年有哪件事情，你现在想起来，你还很骄傲。反正我是好像想不起来有什么事情，到我现在，我一想起来，晚上做梦还会笑醒。没有了，都是暂时，都是转眼成空的。所以诗人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想起来的是什么？都是些劳苦愁烦，没有什么值得我们骄傲，都是转眼成空，没有一件我们现在还能够记得的，我们便如飞而逝，我们就这样过去。那想想，当一个人到了告老还乡的年龄，到了只能够搓搓麻将、晒晒太阳，最后被挂在墙上的时候，他在地上曾经让他所骄傲的那些成就、那些名望、荣誉、地位、权力、金钱，没有一样是有意义的，没有一样啊能够带到永恒之中，具有永恒的意义，能够被神所纪念的。人生不但这样的没有意义啊，不但我们人生的短暂和愁苦是一个悲剧，在这一切背后有一个更大的悲剧，就是我们不知道啊， 我们人活在神的震怒之下，居然还浑然不知，居然还不认识神，居然不知道我们生命的有限，不知道我们自己不过是一个罪人，而且呢，继续活在罪恶之中，浪费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和他丰盛的恩典。所以诗人说，谁晓得你愤怒的权势，谁按照你当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世上的人许许多多都不知道，人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神怒气的权势，也不知道人生之所以人要活在世上，乃是要敬畏神。不知道这一切背后，这一切苦难的根源在于我们不认识神，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剧。所以呢，一个有智慧的人是什么？一个有智慧的人，不是说这个人，一个没有智慧的人，不是说这个人没有文化、没有知识，不是说这个人没有成就。一个没有智慧的人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所以智慧的反面不是没有文化，智慧的反面是无知。圣经里面讲到智慧的时候，常常是跟生命有关系的。当我们讲到生命的事情的时候，知道了叫做有智慧，不知道了叫做无知。所以一个财主，他可以非常的家道可以非常的丰盛，他可以有很多的田产，他可以盖很多的仓库，但是神说他是无知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不认识神，因为他没有神的生命。所以诗人家接下来向神呼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智慧的心就是一个认识神的心，这是一个智慧的心，是包含着非常广的范围，但是在诗篇第九诗篇里是特别跟时间跟我们年日是有关系的。十二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这是跟时间有关系。如果我们往前看第一节到十一节里面和时间有关的，如果我们把它挑出来的话，我们会发现非常非常的多，几乎每一节都让我们看到是跟时间跟我们的年日有关系的。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世世代代，然后呢，早晨生长发芽，晚上割下枯干，简单的看一下会发现有很多很多都是跟我们的年日有关。诗篇九十篇一再一而再再而三提醒我们，神是有限的，我们是有限，神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一个智慧的心就是知道在我们这有限的生命里面，我们当如何的生活，这叫一个有智慧的心。有一位老弟兄，他有一个瓶子，瓶子里面呢装的是花花绿绿的玻璃球，他每个礼拜去教会的时候就带一个送给教会的教会，其他的弟兄看见了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说他是用这种方式来提醒自己他的生命是有限的，他的生命就像这个瓶子里面的球一样，玻璃球一样，拿走过了一天就少一个，以这种方式来提醒他他的生命是有限的。同样呢，他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时间当如何的使用，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只有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与永恒的神，与神永恒的旨意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算有智慧的心，我们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愿神借着他的话不断地提醒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的时候，神来提醒我们 他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做一个警醒等候他来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催促主再回来的人。愿神帮助我们。好，一起祷告。主啊，愿你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让我们心常常能够被你的话所提醒。主，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警醒。主啊，我愿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主，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能够跟从主你自己带领的人。当圣灵在我们生命之中来提醒我们的时候，主，我们可以跟上主你自己的旨意。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再次把我们众人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恩待我们，愿你的生命可以更多的形成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这一生都走在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路上。主，我们可以一同等候迎接主你自己的再来，让你再来的时候，主，我们可以像你一样满了主你神所赐给我们的荣耀。主，我们再次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